same job.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义是活的，其实你是。好，我们说过撒迪就是余数，剩下就是剩下的百姓，余数就是剩下的。那么既然是余数剩下的百姓，那么，他就是特别指责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就是当教会被罗马巴比伦所以不是几百万人回来，几百万离开，但是只有5万人回来，是讲旧约。所以这个余数呢，就是给我们看见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把神教会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大饼意思。哪一点呢？这些人呢是得胜者，得胜者，所以神就把什么就把这个诚心赐给他们。所以像加尔文啦，像茨威里啦，像马丁路德了，他们都是得胜者，所以他们就得着了诚心。诚心什么意思？诚心就是他们就看见曙光了，看见光了。本来是黑暗看不见，所以他们看见，他们知道圣经是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它不只支配我们的信仰，它也支配我们的生活，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大家蒙恩，本德就是本无恩，也是一个信。第二点，义行称义。第三点呢，人人都是祭司。所以这个光本来失落了，但现在看见，就是福音的光，他们终于看见。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光，给了教会，那么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看见了，所以很多地方的人就起来跟随。所以呢，这就撒迪教会就产生了。那么撒迪教会，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说过，包括路德会，最早是路德会。为什么是路德会呢？因为路德会起初没有一家叫路德会，不是的，那些都是觉得马丁路德看见的光是个宝贵的亮光，所以他们愿意一起来行走，他们得着的是福音的真理。那么，但是那些敌人们就嘲笑他们，说他们是路德的人，因为路德人不是路德会，路德人就是他是路德的人。懂吗？这些都是跟着路德的人。那么起头，那马丁路德他一听见就很生气，他觉得他不能这样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人，不能是路德的人。那么起头呢，路德的人是讥笑，就是、他们跟着路德走。但是慢慢路德，你知道，慢慢他这个慢慢就有名起来了，尤其是他给世界的权贵们就捧他，而且也跟他。所以他的妈妈就大大有名，他就变成很尊贵的人。所以现在呢，你说你是他的人，就觉得很有面子。所以慢慢路德会就觉得他以此为荣，啊，但是不要忘记，其实就是基督的教会。但现在这个教会跟从前不一样，跟黑暗时期的教会完全不同了，啊，现在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乃是现在很明显的乃是跟着这个什么。乃是跟着基督走的，那么跟从前所有罗马天主教的错误就完全脱得干干净净。我的干干净当然是相对的嘛。如果你就是主要的改革来说，那的确是完全不同，那个不可同日而语啊。那么在聚会里面也不同了，你看见吗？现在也唱诗了，因为人人都做祭司嘛，人人都要动，从前不可能的，从前就唱诗班在那里唱。那么还有从唱诗吧，而且别人都不能唱，那个 Gregory chant 是一种那是很难唱的一种歌。那么就是从前还有望弥撒就望就好，大家都不 participate， 大家不参与。现在不同了，现在马丁路德写好几首诗歌。那么还有呢，这个聚会里面现在不光是波饼，而且他们都在一起，也有这个讲道，因为你现在讲的主的话很重要。那么听到是从信道是从听到的，听到是从传道来的。所以现在他们就非常注意传道的人，非常注意那些讲道。所以呢，这个就是马丁路德以后我们看见就不同了。所以最早的就是路德会，然后呢，路德会所谓路德会，其实中国到了中国后来就办了信义会啊，到了中国办信义会。那么这个路德会呢，在德国有，那么不知道德国，然后呢，北欧，就因为你过了海嘛，就是丹麦，然后呢就是瑞典，然后呢就是挪威，还有芬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通通可以说是 路德会，所以我们讲过这个路德会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其实不光在德国，圣灵的工作同时也在瑞士开始工作。那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瑞士有两区啊，一个区是德语区，一个区是法语区。那么德语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苏黎世了，苏黎世 Zurich 是很有名的一个德语区的一个首都。那么然后呢，法语区呢就是我们日内瓦，很清楚。所以虽然是瑞士，但你要问是德语区呢还是法语区？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在马丁路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茨辉里。那么这个大家要看看，我们为什么今天又把这个叫把这个给大家看呢？就给大家讲义呢？就是我们每次都加上一点，加上一点，加上一点，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做比较细一点。大纲是有的，但因为每次我们讲会多一点，多一点，所以我们就把一些名字就再多写一点。比方说，你看哈，一二三四第四点就是改革中，改革中啊。这个改革中呢，你看第一个叫 Zwingli 就是石灰里，石灰里。那么还有呢 ，William Farrell 就是拉斐尔，然后是 John Calvin 就是加尔文。所以呢，现在讲到改革中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三个人物。讲到路德会的时候呢，是马丁路德跟他的弟子，德意的弟子是莫兰顿，啊 ，Melanchthon。那么这大概讲这都是代表人物。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记得，那么这个今天石灰里拉斐尔。加尔文，那么你最好把它记住了。那么茨威里呢，大概是跟谁同时？可以说跟马丁路德其实同时的。结果呢，主在他让他在这个 Zurich， 就是在这个苏黎世那个城呢，就开始了恢复的工作啊。所以到现在，如果大家都到这个苏黎世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些古老的建筑。就当时呢，石灰里怎么在那里讲到的？尤其改革以后，改革全城的人都跟随他，所以当然全城一跟随他呢，这个整个的政府也改变了，对不对？因为政府都是百姓做的嘛，所以然后最后你看，整个全城转向以后，那么当然呢，现在呢很自自然然的，本来是天主堂，现在就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石灰里就在那里讲到。所以茨威里这个改革家呢，是可以说跟谁同时的？跟马丁路德同时的。不过他的看见跟马丁路德看几乎是一样的，也是那三点。第一是公开的圣经，是权威的圣经；第二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呢就是人人都是基督，还是这三点。那么但是呢很稀奇，就是说马丁路德看了，这个茨威里也看见，他们是几乎同时看见，他们也传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是圣灵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就给他们看见了。所以叫做慈惠，这是特别在瑞士的工作。但是后来又加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加尔文啊，我们不能不提加尔文啊，因为加尔文呢，要记得，等到马丁路德他把那个95个论纲啊，就是把它这个把它敲在那个什么礼拜堂大门里面，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天就算是那个是。1517年的万灵节，就10月31号，那天大家就认为说，那一天是 the day of reformation， 就是说根本是改革日。但那个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一天这个加尔文才8岁，所以你就知道加尔文根本是第二代，可以说整个改革第二波的。那么加尔文到了，加尔文的特点是什么？加尔文他是学法律的，因为学法律的有他的好处。思想很严谨啊，而且他写作起来也很好，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个第一部的改，可以说是系统神学。啊，他当初不是要写神学，不是，他当初就是因为教会受逼迫。我们加尔文他最早在哪里？他最早是在巴黎。那巴黎呢？他那个时候跟随一个巴黎大学的校长，那个校长呢是倾向改革。所以呢，他们在一起。后来呢，结果后来当然被我们叫这个法国不同，法国到底是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的天下，所以被发现，然后他们就受逼迫了，逼迫他们就要赶快逃了。所以最早他逃就逃到哪里？就逃到法国跟德国交口一个地方，叫做 Strasbourg 这个城。那这个城刚好在两个交口上。那么然后呢？后来他 他就在那里，就后来他就不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结果他就也在瑞士一个地方，他结果就写了一本书，这个是在1999，就是可以说是他26岁就完成的巨著。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有3个年轻人，那么都是在25岁左右。这个他是26岁写了一本巨著，就影响了整个的基督徒的世界。一个是谁呢？一个就是加尔文，26岁。那么他写的那一套等于就是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的信仰，我们是一般无辜的百姓，我们是遵守法律，我们没有一次背叛一次，但是我们看见了光了，所以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光一五一十的写下来。那么刚刚写的时候是一本小册子，但慢慢的后来就加上就好，越来越丰富，经过第三版以后，所以后来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那本巨著。那么那本巨著呢，所有读神学的人几乎要读的，因为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到底今天改革运动看见了什么。那么这个是不是他所看见的？不是，他的光通通是借来的，不过他很会写，把它 organize， 把它组织在一起，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马丁路德的东西，再加上什么，加上词汇里的东西。所以我再说了，这本书虽然是加尔文是作者，但是其实它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这是一本的著作。还有两本著作，一个是贵格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叫做 Robert Barker， 是巴克莱弟兄。那么他也是当整个贵格会被逼迫的，他也起来来解释说我们不是异端。解释说我们今天乃是完全跟着今天一个非常纯正的信仰，所以你们不要逼迫我，所以这个也是辩证的文章。那么那个也是那个弟兄呢是2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么一套的巨著，所以这就是他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篇的东西，就解释了什么叫贵格会，很清楚的。那还有一个弟兄，就是中国人，就是尼托生弟兄，他是25岁，他25岁呢就写了《属灵人》。那么他并不是因为受逼迫啊，在那没有，他不是，他决定要到主那里去了。那么结果他因为他是被病嘛，那个时候很厉害，所以他觉得他不能就把他所学的就怎么带进坟墓啊，所以他总觉得对教会总要有一些的贡献，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个属灵人。那么这个属灵人呢也是一本的巨著。那么如果你要知道后来尼托生弟兄还有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到底看见，他们最忠心的看见什么，那么这个也等于就是那个整个的解释，所以这就是属灵人。所以你看有一本书呢，一面可以可以说是一面也是称赞尼弟兄，但另一面也反驳他，比方他不赞成属灵人的三人论什么等等。但是呢，这位弟兄，这个作者他认为说，这个尼托森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他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叫《属灵神学》。那么他认为说，尼托森所讲的神学是属灵的神学。那其实呢，他忘记了，我们刚才说过，尼弟兄是完全站在这个许多前人的肩膀上，看着灯源就是了。啊，其实很多光也都是借来的。你像一个25岁的年轻孩子。是不是你说他有多少独到之处，那个时候他当时装备的时候他就把他所学的，那你一定可以说一目十行，所以呢他能够把它浓缩在一本书里面。那么今天呢你在基督徒里面也有，但都是分散在不同的书里面，那你在一本里面就能帮助人，所以这就是所以在历史上有这三本这样的书，一个25、26、27三个人都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结果那个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好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谁呢，这是加尔文。那么加尔文不要忘记他到晚一辈，所以他所代表什么，所代表的是可以说改革运动的第二波啊。马丁路德跟斯威里是第一波，他们呢是第二波，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这一点呢能够被他记住了。那或者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的话，如果这个谁呀、马丁路德跟茨威里，如果他们代表像索罗巴伯跟什么跟就是跟这个耶稣一样回来的话，那么现在加尔文就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以斯拉跟尼西米一样。 是第二代回来的，可以说第二波回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第二波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就是因为你以斯拉回来，以斯拉是整个以色列史上最大的文士，他读圣经的人，所以在他手里面39卷圣经就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是第一次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完整的启示，谁带进来的，是他带进来的。那么也是一样，你看见吗？马丁路德他不是不会写，马丁路德不一样，他有的人说他是比较粗线条一点，这也是对，因为跟他的性格有，所以他勇敢敢能冲啊。一个太细的人就不敢冲的，就一下动不动，他太敏感，一下脸就红了就不行的。所以呢，你一定要这个粗线条，所以传福音的脸皮越厚越好，也容易这个救人。你否则你传两句，下面就不要听，你就讲不下去了。所以这个，那么所以马丁路德是这样的，神用他就这样用他。所以他马丁路德很有创建，很有星光，他就是他。但是一个会有看见的，不一定会发表的。你词汇里有词汇里的特点。那么然后呢，这个加尔文呢刚好先给他写，他很会写，而且他很会分析，很会组织，组织只能在思想上能把它组织起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加尔文他很重要的贡献。所以呢，这个属于第二波的。那第二波你看见吗？到了加尔文的时候，如果你说现在整个把路德会的、把词汇里的这个这一套东西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真正能代表就是说改革所看见，那么这个什么呢？现在就是那本书就可以了啊。所以大家如果你去到这个上网，你就要上 Calvin 加尔文也可以，然后你照这个英文或者中文打进去好了，然后你再加上 institute 就好像institution 也可以啊。那么你比方讲这个档案，你看那那本书就可以找到，而那本书你是要买的，那本书根本就不要免费都可以下载的。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神学就是干燥无味，所以你要去读神学的话，就你天天要读这些东西。那么这是为什么很多神学教授在学校里面课堂里讲的头头是道，学生佩服的，到底一到聚会里面讲到大家都睡着了，就这样，因为本来就是很干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你没有办法，你六法全书就是很干的，所以你真的读法律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你要把主的话讲的头头是道，那么这个就是谁的本领呢？这就是可以说加尔文。所以我想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我稍微讲清楚，就是说马丁路德词汇里跟加尔文，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跟词汇里属于第一代第一波的，就像刚才说过像耶稣呀跟索罗巴伯一样。那么这个加尔文呢，还跟他的同工们，就像什么，就像谁呀、啊？就像以斯拉跟尼西米一样，所以现在不光圣殿重建起来了，圣城也重建起来了，而且现在恢复神的话，所以到了加尔文的手里，你看这个可以说集大成。所以我们讲到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加在一起。那么好了，这些后，但是是不是他们跟马丁路德有一点不同？有一些不同，大同小异。所以等一等，我们看他们不同在哪里。那就是因为这个不同，因为历史渊源的缘故呢，所以普通人呢就称那些跟随马丁路德人称他们信义会或者路德会。那么后来呢，主要受加尔文影响，那其实也就是加尔文，也就是词汇的影响了。不过加尔文呢是他名字比较响，因为后来呢他在日内瓦做的有声有色，很成功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然他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就是凡是跟随加尔文，啊，我们再说跟随加尔文，跟随马丁路德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等一等再讲他到底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真正跟随加尔文的人，那我们普通把改革中，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那么改革中，尤其是在哪里？我们称它做改革中呢？尤其是在瑞典、瑞士是改革中，后来到了荷兰也是改革中。不要忘记了，他们在荷兰大家很喜欢，就接受了他，所以荷兰也是改革中。后来就到法国，法国呢很稀奇，因为谁？因为这个加尔文是法国人嘛，他又是用法文写这些东西，然后很受欢迎。哎，你没有想到这个法国就席卷了整个法国， 而且中产阶级呢都被他抓住了。那些会做表啊，赚钱赚的不多也不少是中产阶级的，那么还有很会读书的人呢、啊，哎，他们很倾向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法国是个天主教国，是个罗马教的国家，所以你在那里要跟随家伙就不简单，你要受逼迫啊，当然不是，但是没有想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这个越来越，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些跟随在法国跟随加尔文的人，他们就不叫他们一个特别的名词，叫 Huguenot， 就是胡格诺派。所以你普通听到胡格诺派呢，就这些人在法国那些看见了这些福音真理的人，他们不再跟随天主教了，他们就完完全全是跟随这个，完全是跟随加尔文的。所以这些人就叫做胡格诺派。那胡格诺派后来就被逼迫了。但是不管怎么，虽然被逼迫，他们聚会点很多，我在法国聚会点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当然变成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大家都知道，逼迫盖恩夫人那个人，那个法国皇帝叫什么？叫做亨利十四。这亨利十四呢，就是什么呢？亨利十四就是这个凡尔赛宫。凡尔赛宫就是大家每次到巴黎去，你看巴黎郊外不是个凡尔赛宫吗？那个他就住在那个皇宫，就是他。所以这个感觉到中国故宫一样。不过你到中国故宫啊，你看见东西都给搬走，你没什么东西好看的。你连一张像样的床，有的摆一摆就是了，没什么好看，都是给人就当然有历史的人物，通通不见了。但凡尔赛宫就不，你凡尔赛宫你可以看到这个亨利十四那个他的床啊什么等等。那么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王，怎么说？他说我就是，他说什么 ？I am the state， 我就政即是国，政就是指的他做皇帝，我就是国，我就等于这个国家。那这个人是可以说中央集权，可以说讲权力讲的最高的。所以在他底下逼迫盖恩夫人，而盖恩夫人那个时候就是到这个宫殿，到凡尔赛宫去啊，然后很多里面的姊妹们得他的帮助啊，有贵族得他的帮助啊，所以后来是这个亨利十四就把他放在监狱里面。那么就在同时呢，不止这个是在，这是天主教里面一个妇女啊，这个家庭妇女而已，来逼迫他。那但是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根据加尔文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在就是很多很多。那么谁来逼迫他们最厉害的呢？也是刚才所说的那个亨利十四。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讲到改革宗的时候呢，除了瑞士，除了荷兰之外，你一讲法国可以说是个岛在里面，虽然整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但事实上你看有一般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是。那么他们甚至厉害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们今天 Brom 在往北走，有一个法国的，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新去过教会，这里应该知道啊，叫什么都忘记了。我们上次不是去过吗？就是他们刚好是法国，是从法国来的。那新什么还记得吗？都忘记了。
Rochelle
是新的 Rochelle。 那为什么叫新的 Rochelle 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什么地方？在法国就有一个 Rochelle， 而 Rochelle 整个的城几乎通通是胡格诺派。所以后来他们打起来，那真打起来，那宗教战争打起来的时候，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纽罗西亚。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法国去，你会看有些古迹，那个古迹是我们也去过，那所代表的就是这些胡格诺派们他们的居，他们在很高的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就占有了。所以在还没有宗教战争以前，那么我们特别说的就是那个整个的法国可以说是到处都是被这个跟随加尔文的充满。所以我们普通称改革宗是谁呢？改革宗就是指说瑞士，就是法国这边胡格诺派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荷兰。那比方说，现在你到神学院里去看，你讲的找这本系统神学，你一翻开你就知道。这种荷兰的作者，那你就他属于改革宗的，就是很清楚的。 那么但是呢，跟随加尔文的人不止这么一点，跟随加尔文的人呢还不止这些地方，还多得很。第一，后来到了英国，到了英国呢，这个英国的安利甘会虽然它在组织上是倾向主教制，但是呢 Episcopalian 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它的信仰上在真理上是倾向改革宗，所以可以说半个改革宗，你讲的安利甘会是半个改革宗。但是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苏格兰就不同了。苏格兰呢，你记得有一个人叫诺克斯，我们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上面讲的1560年下面改革宗，下面属灵改革派，属灵改革派下面长老会，然后有个诺克斯叫 John Knox。 这个诺克斯是谁呢？诺克斯他们说是第一个清教徒，我们等一等再解释什么叫清教徒。但诺克斯的特点在哪里？诺克斯有个特点就是他呢是得他这个受逼迫的时候就逃到哪，逃到日内瓦，没地方可以逃了。因为那个时候在英国，我们知道有一个信奉天主教很热衷天主教的那个英王女王叫做玛丽嘛，他们后来叫做血腥玛丽。为什么？因为他杀了好多基督徒，叫他们为主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John Knox 诺克斯呢就逃到日内瓦。逃到日内瓦以后，他从日内瓦就看见神在日内瓦所做的，哦，他惊讶得不得了。所以后来呢，他回到这个苏格兰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么神给加尔文所看见那个而且是可以实行的，所以他就把整个日内瓦所实行的就实行在什么，就实行在这个苏格兰。但是不要忘记，苏格兰日内瓦是个城啊，苏格兰是个国家，所以现在变成怎么整个国家都接受了什么，都接受了加尔文所看见。那这时候这就是长老会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加尔文他们是相信长老智慧，明白吗？那真正你要实行长老智慧的话，那个真正的东西，你所以你在日内瓦是大概粗略规模的实行，但真正羽毛长风了，真正能够把加尔文的梦把它完全理想，而用国家的力量，你看国会啊什么力量来推动这个东西的话，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苏格兰的教会就变成国教了。很明显是国家，因为整个国跟国家连在一起的嘛。那么这个国教呢，不要忘记，那么这个国教什么？这个国教也不是安利甘会是国教啊，因为安利甘会表示是英国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国教，这个苏格兰也是国教，不过是长老会。所以真正长老会的诞生是从诺克斯开始，他回去以后，那么你看这个诺克斯很厉害，诺克斯有点像中国的宋尚杰博士一样。他这个传奇到了，很有能力哦，他很勇敢的，他居然敢对这个女王啊，在他讲的话都是很有力，他一点都不这个一点都不害怕。那么然后呢，他完全是凭他讲道讲出来的，然后一面讲，然后大家就全部就看见了，所以后来整个的苏格兰转向了。今天加尔文讲到是叫整个城转向，这个只是日内瓦而已，但你要叫整个国家转向，然后的整个国会转向，那是不得了的解释。然后立下法律，说是我们今天这里我们的信仰这样的信仰，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对的话，那么这所谓罗马天主教就没有地位了。所以你看看，从那个整个罗马天主教的那样本来那边一个统辖底下，结果呢，因着这个宗教改革的缘故呢，整个苏格兰就转向了。所以在苏格兰叫什么呢？苏格兰叫做长老会。我想这是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从苏格兰，从英国，不是后来他们这个17世纪初的时候，不那么好了，因为他们发现新大陆了。发现新大陆以后呢，当然有的人第一个想到是淘金，淘金。所以你要淘金的人，他们到哪里去登陆呢？他们就在 Virginia， 今天 Virginia 这地方登陆。那为什么叫 Virginia 呢？大家都知道 ，Virginia 就是表示是童女的意思。那谁是童女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女王，他们纪念的女王就是纪念女王，就伊丽莎白女王。 这伊丽莎白女王她一生都没有嫁，所以大家叫她 Virginia。 所以美国有一个城，有一个州叫 Virginia， 其实就是纪念谁，就是纪念那个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的。好了，伊丽莎白过了以后呢，下面一个王，英王就是 James the First， 就是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你要记得，詹姆斯一世是所有英国这个英王里面最有学问的一个，最有学问的。那他谁的朋友呢？他是莎士比亚的朋友，所以在他手里他就翻译了所谓钦定本的是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英文今天讲的最好的翻译是什么？是 King James。 那么大家都知道里面的英文好的不得了，所以我是劝中国的英文字面，如果你当然你为了生活你要简单的英文，那么好 NIV 就可以了，今天所谓的普通翻译的很好。但如果你真的要有腔有样子，有真的像英国人的英文一样的话，那你好好的把 King James 往来读。你 King James 那里面像诗篇二十三篇，你和别的翻译就是不一样，它的确是很高水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詹姆斯自己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然后再加上莎士比亚什么等等，所以这个是詹姆斯。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些人呢去淘金的人呢，那么所以第一个在哪？在 Virginia， 就在维吉尼亚州呢，就登陆那个城叫什么？那个叫 Jamestown。 所以现在你去那里看 Jamestown， 那可以说最早最早他们这个登陆的地方。那么这些登陆的人呢，他们不管，他说我只要淘金就可以，礼拜天是说礼拜就可以，所以你看自然就把安利干会就带去了。英国有个安利干会，他当然就把安利干会就带去了，他没有什么意思在之外。所以 Virginia 那一带刚刚开始登陆，那些都是商人，然后都是这个圣姑或者别的人，他们不会想到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呢，后来他们真正移民移到麻省的Massachusetts， 那么尤其五月花号了什么这些，后来又到了这个纽约来的，那这些为了信仰，他们为了信仰的自由，他们宁可抛尽离乡，不愿千里到了美国。他们那个时候到了美国最少要两个月，一个月最少看天气各种情况，所以那个真是漂洋过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过来。他们过来以后呢，我们知道，那么他们就希望能够实现他们在英国不能实现的梦。所以清教徒有清教徒的梦，还有别人有他，别人说就 pilgrim 就朝圣者。那这些人跟清教徒又有点不同，以后我们会慢慢再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好了，那么他们到了美国，所以后来呢，美国很自然就有长老会。所以美国讲的改革中不叫改革中，都叫长老会。非常清楚。好了，那么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然后呢，不是传福音吗？这个福音传教士就在哪里登陆？在非洲登陆，在印尼登陆，然后就在哪里呢？就在大陆就登陆了。那登陆的时候，所以很自然的，所以到了中国的改革中，通通长老会。所以你只要讲到长老会，很清楚。所以你现在你看见长老会一些，不管是在哪里的，你就发现了它很多的传统。还是跟加尔文那个时候一样，因为我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是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讲到底这个长老会怎么开始，改革宗怎么开始，路德会怎么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些？所以我再说，你讲到这个是全世界的改革宗的时候，其实呢，不要忘记，那特别是包括瑞士、荷兰、法国一部分，然后呢就是。苏格兰，再加上美国大片，然后再到了非洲，再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你讲到全世界的改革中，那么其实就是指着这帮人来说的。所以这个和路德会不同啊。所以路德会也好，改革中，那么现在大家总的来说，我们是把这个我们普通长老的改革几乎是不分的。不过就历史渊源来讲，你只要想改革中，多半是荷兰的，那么还有呢？多半是指着瑞士的，所以这个就不同了。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清楚了啊，一面有路德会，另一面就是改革宗。那么讲到改革宗，我们现在想问一下，到底他们跟路德会有什么不同呢？到底看法是什么不同的？其实呢，大的是完全相同，有一点小异就是，比方说。